弟兄姊妹们平安。对不起，我唱诗唱得太喜乐了，忘了把麦克风挂起来。在1991年，17年前，10月6号当天还黑的时候，主就是用我们刚刚这首诗歌的副歌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呼召我放下工作出来侍奉他啊。所以我每次唱到这首诗歌，心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感触啊，非常感谢神能够这样子的恩待，能够让我居然能够有份于他这么荣耀的服侍，让我能够成为他的仆人，起来放下一切来侍奉他哈。所以我记得也曾经跟孩子们讲过，我说如果人生再来一次的话，我仍然会在主的面前求他恩待怜悯我，能够呼召我出来服侍他啊。虽然服侍主有很多的艰难，也的确碰到很多的挫折，可是思想到这么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可以起来侍奉主啊，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啊！非常非常感谢他啊！今天我们继续讲基督是一切第七个题目哈。上次我们说过了，约翰写神迹，他是精挑细选，只记了8个。他说耶稣还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写在这本书上，但是我记这些事情是要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因信他可以得着永生。那弟兄姊妹，所以这每一个神迹背后是约翰精挑细选挑出来的，他在这里跟我们传一个信息，要叫我们认识基督到底是谁啊。所以你在约翰福音里面看见很多基督的所事啊，他是生命的真粮，他是生命的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葡萄树，他是好牧人啊，他是，他讲了好多的他是，要让我们认识基督是谁。来自弟兄姊妹，其实整个里面总结起来就是基督是一切。当神打发摩西去的时候，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百姓说，神说你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做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你没有喜乐，我是喜乐，你没有能力，我是能力，你没有光，我就是真光，没有真理，我就是真理。弟兄姊妹，让我们所有属灵的追求通通都跟这位 living God,活神发生的关系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的时候，平安不是一个感觉啊，平安不是一种relax, 平安是一个 living person, 是神自己。当我们讲到喜乐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喜乐。当我们讲到能力，就像18篇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的力量就是神。有弟兄姊妹，这就讲到基督是一切，他真是一切哈。所以我们一路上已经从约翰所写的这些神迹里面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基督是我们的能力，基督是我们的医治，基督是我们的粮食，我们讲了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看，而是希望我们至终能够知道基督真是一切，而且又在一切之内。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刻，不管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不管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基督是一切，而且也在这一切之内，我们都可以转向他，也借着转向他，我们来经历他，来得着我们该得着的。这是太宝贝的事哈。那我们今天要赶快来看第七个了哈。因为我们底下连续2周都有特别的讲员，所以我本来想把这个8个神迹以外多加一个，就是耶稣自己死里复活的神迹啊，因为主耶稣说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要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啊。但是我想我没有时间讲那个，那我们这次就借着讲复活讲生命，我们就一起也包括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1章，约翰福音第11章讲到拉撒路的复活，我们很快读几节经文啊，代表性的好了。第11章第4节，耶稣听见说，就是有人马大玛利亚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啊。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之地人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然后第十五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那这节圣经也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去是故意不去啊，而且这个不去是为着你们的缘故，而且这个不去在主的心中不是残忍的，因为他是一个积极的神，他知道有一个荣耀的结局，所以他不去他是欢喜，他故意不去而且是欢喜不去。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些经文里面读出主的心意来啊。那么十七章耶稣到了以后，就是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哈，他不仅仅死了四天了。我们看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看英文圣经的话，他不是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乃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个翻译上有一点不一样哈，所以我的讲义上纲要上我是用我没有用中文的翻译了啊。好，那我们最后来看33节，我们一直读到第4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个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人就出来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大家很熟，我就不太去讲它太 detail 的事情。主耶稣素来爱他们这三个人。那么有一天拉撒路病重，然后姐姐就是马大玛利亚就打发人，或是妹妹打发人去叫他请耶稣赶快来。那么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耶稣故意单延的几天才来，一直到拉撒路死，而且已经埋葬了四天，不仅仅死而且臭了，耶稣才来啊。我想这是整个故事，然后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我想这是整个故事的那个内容啊。那我们在这里呢看几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子从这一个故事的里面来看见说主在这里要向我们启示什么，而且这个启示对今天的你我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我们第一件事情知道，死永远是人最大的一个无能，也是一个无望。人在死亡的面前没有能力的，他要死你留不住他的。死亡也把人所有的盼望给带走，没有死你还有盼望，对不对？你总是有盼望，至少他那口气还在，所以有人宁可希望另外一半不要死了，他残废都没关系，因为至少活着，能够陪着他，能够跟他在一起，他只要气还在就有希望，所以你在医院里面，你在电影上，你在电视上，你看见每一次当人死掉的时候，那个床单就盖到他头上，如果你没死掉，医生把你这样盖的话，你一定骂死他，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对我绝望呢？我还活着，被盖到头顶上，那是表示你已经不用救了，没有希望了。这死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可以留住自己的。他说到人的无能，说到人的无望。我们这次有机会跟这个 因为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我们到中国去服侍。那三姊妹你们也认识哈。那他在见证里面提到他的独生儿子在十多年前啊，一个大风雨的那天出了车祸，孩子当场死掉的事情啊。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赶到尔晚去参加他儿子的葬礼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我听到詹弟兄站起来讲话的那一句话，同样身为父亲哈，我能够了解他们心里面的痛苦。他说他巴不得他家的孩小光啊，是不是叫小光？那个只是出去玩忘了回家。他说我巴不得他只是出去玩玩疯了忘了回家。你知道孩子出去玩玩忘了回家，我们做父母都会生气哈，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你怎么忘了家？当他在死亡面前的时候，他就巴不得说我的孩子只是出去玩玩疯了忘了回家，因为我还有希望，只要我儿子还在，我就有盼望。那弟兄姊妹，这是人在死亡面前的那种绝望。我也跟你们讲过，我自己高中同学那个阿里山的那个部落的孩子，他是他们整个山里面第一个人考上重点高中，好，考上台南一中的。但是他却因为夏天贪玩，到了那边放着不可以游泳的水库里面下去游泳，结果他淹死了。他的父亲从阿里山赶下来那个痛苦啊，所以当我同学跟我形容到说那个父亲那天的表现啊，我心里面真的是揪哈，很能了解那个父亲的心。他把那个草席拉开来看着他的儿子，然后眼泪就下来，然后就打了他一巴掌，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贪玩却把父母亲所有的喜乐、所有的盼望啊、所有的全部都给摧毁掉，就在死亡的里面都带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死亡是人一个极大或是一个最大的绝望，也是一个最大的无助啊。哎，这个在以西结书37章的时候，神让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啊，就是整个原野里面全都是骸骨。全都是死人骨头，然后问以西结一句话：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文丽，如果你是以西结，你怎么回答？今天丁凤不在，我就问你了，你怎么回答？不能复活。那你不怕得罪主啊？那会善呢？这样也会说实话，这智慧一点。以西结说：“主啊，你是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不知道。这个毕竟圣经熟一点哈。那以西结也是说：“主啊，你知道的，你是知道的。”换句话说，他拒绝回答，因为他回答不出来。这些骸骨从人来说不可能复活，但是他又知道他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回答不出来。他真的回答不出来，那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整个山野都是骸骨，而且是枯干的骸骨，全是死亡。弟兄姊妹，我现在讲这句话，你们听起来很轻松哈，你知道吗？有一年，大概十年前，我跟念慈姊妹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到了一个就是再次回头去服侍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是三大片的同工聚在一起。那时候这三大片的同工正在教会里面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裂跟痛苦哈，神家里面有很大的难处。他们已经为这些事情多日痛苦祷告灰心进食，有很多的难处解决不了，因为教会一个很明显的纷争啊，教会里面很大的困难，是好全片的，不是一个教会，是全片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受了感动，有一个地方没去，我们又专程回去服侍他们。到那天早上，神给我感动讲以西结37章，当我在那里问说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我说你们目前所处的难处有出路吗？就是因为当我在这里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看见好多人哭起来，因为他们知道那个难处是他们解决不了的。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你的情感问题、你的健康、你的身体、你的属灵的情形，或是可能很多人自己在也像我说的，教会正好面临到这么大的难处，全是混乱，全是黑暗，全是骸骨，解决不了的难处。当我们在这里问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生吗？”我们常常连回答的勇气都没有，真的是讲不出来。那个痛苦这么真实哦，那个局面是那样子的绝望，那个艰难是大到我们知道没有神不可能有出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常常好像把神的儿女们带进这样子的绝境。 要叫我们第一手来认识，来经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这个神的使者在这里接着以西结书37:11，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人变成骨头的时候，你就对他不要有盼望，不可能嘛，对不对？不要说骨头了，只要传单盖上去就已经没盼望了。不要说传单盖上去了，医生如果告诉你说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已经没盼望了。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我们在这里认识人不可能解决。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或是在人生未来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真的被觉得带到了绝境，人的尽头什么都不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讲到今天在这个的启示里面，神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他是复活，他是生命。然后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今天不是所有死掉的人你都要祷告叫他活过来，没有，神没有这么做，神也没有要我们这么做。因为死不是只有肉身的死，圣经上其实不要讲圣经了，连我们中国话都常常讲口头话，就是你死了这条心吧，对不对？就是不光是外面死，人的心也可能死。这个哀什么莫大于心死啊，心死了什么都没劲，什么盼望都没有，什么动力都没有。所以死亡不光是肉身，心也会死。而圣经上也说到，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犯罪也是带进死亡。希伯来书9说到，神的宝血，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什么死刑，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言行作为都可能是死。所以我们在这里至少看见死亡今天对我们的意义。第一个讲到肉身的死，好，那这是这个拉萨路的故事也的确是跟肉身的死有关啊。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从肉身的死亡来看，神今天仍然能够叫死掉的人活过来，我们仍然相信的。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再追求这些。第二个死，讲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罪叫我们与神隔绝，罪把我们带进死亡。而第三件事情，就算你不是犯罪，当你跟生命的源头脱节的时候，你就进入死亡的状态和光景里面。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或者在约翰福音15说到，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怎么样，一定枯干，因为它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约翰一书5也讲到，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跟主之间的生命，跟着生命的源头脱离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常有的死亡的情形，就是掉进了跟生命脱节，我们跟主的爱跟主的生命中间有间隔，而这个时候我们是凭着自己活，就很容易出问题，很容易受搅扰，很容易有痛苦，很容易会失败啊，很容易去贪爱世界，很容易在主的面前不顺服，因为我们跟生命出了问题。这是我们非常常有的情形，这个叫做脱节。好，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讲这个拉撒路的复活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死亡是一种无助，是一种绝望，是一种无能。那么我们周围的人也许今天并没有直接死亡的人，神要叫我们去面对，把他给救活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有一件很实在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处境可能大到一个地步是绝望的，像以西结看见骸骨一样。我们这个人可能生命的关系跟主是脱节，而且已经长期脱节，到处活出来的给人感觉的都是我们的死味，死气沉沉。更低一层，可能我们长期死在罪恶过犯中，罪恶在这里捆绑我们，让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交通完全出了问题。那弟兄姊妹，在面对这些死亡不是偶尔一个小小的失败，而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很深的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它。基督是生命，基督是复活，他不仅仅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难处， 他更是要在这里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你目前的处境。不管你目前的处境是因为罪恶叫我们死在罪恶中，或是因为跟主的生命脱节，以至于我们常常活在枯干死的情形里面，或是我们真的是被神带到一个绝境，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拉撒路死了，而且已经四天了，已经臭了，也像以西结一样，已经是骸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接着就来到第二个哈，来到这里，蛇复活的经历是神为着他的荣耀，为了叫神儿子得荣耀，那这是我们第一面要知道的事情。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劝我们，他说不要做糊涂人，总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哈，我们这一生里面都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会碰到痛苦的事哈，但是千万千万不要白白受苦。千万千万不要白白受苦，如果连小的苦都不要白白受，更不要说有拉撒路死掉这么大的经历。我们一定要明白神为什么容许这样子的经历临到我，为什么把我们带进绝境，为什么神好像不听祷告。弟兄姊妹，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啊！所以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主说他没有死，我才知道借着这件事情荣耀神，也要叫神的儿子的荣耀。神做事情都是积极的，所以 Rick Warren 说神从来不会说哎呀，这个修华翻译成哦哦，那也是很对的哈，就是神不会说哎呀，不会说哦哦，神不会做错事情。我们这次去中国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服侍，那个负责弟兄跟他们全家侍奉哈，都非常好，太太也很投入，然后女儿，他唯一的女儿，整个也非常投入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有一天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那个念慈姊妹在那里夸哈，说她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哈，哇，那个爸爸就很得意啊，那个弟兄其实长得胖胖的，然后两个眼珠大大的，像这 call eyes 啊。两个眼睛真的很大，真的是很大。他这个，那他就说，他就很得意。这个爸爸就说，他说我从小就跟我的，不是我的女儿，从小我就跟他讲哈，他说你是人家发货发错了，那我们听不懂啊。他在跟我们讲，他说他们医院生孩子的时候，真的就是去拿这个马路上的那种提货单，写婴儿的名字哈，然后跟爸妈的名字，所以就发给父母一个提货单哈，就跟你外面买东西的提货单是一样的，写上名字，然后。婴儿身上也绑着一个提货，这个发货单，所以到时候呢，母亲跟孩子怎么样子认呢，就根据发货单。那他说为什么说这个女儿发货发错了哈？因为她比她爸爸漂亮多了嘛哈，所以她爸爸说你是发货发错了。他说他们常常，我说我们会发错吗？他说常常。啊，我们说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些医院的护士帮他们洗澡的时候怕弄湿了，就把单子拿下来往旁边一放啊。洗完澡换回去了就换错了。他说很多人就是因为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长大的，上了学校以后才发现的，一看说诶，这个人怎么长得像那个人的爸爸哈，然后这个人怎么像那个人呢，这根本不像自己的爸爸妈妈，像那个人像得不得了，然后去追查追查，结果发现果然是发错了。所以他说造成很多悲剧，因为他们很痛苦，都是孩子已经上了高中上了大学才发现这件事，然后到底要不要送回去呢，还是因为已经在这个家长了这么多年了哈，那这也是很稀奇，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故事。我原来以为他只是为了夸他女儿漂亮说发货单发错了，原来真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神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你放心哈，神从来不会哎呀把你送错了，怎么送到这个人家呢，去当培明的女儿去呢，不会的，神也不会发货，神真的不会发货发错。弟兄姊妹，不要说小的苦难背后有意义，大的难处绝对是出于神。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能够明白不要白白受苦，不要白白经历这些。神借着绝望把人带到尽头，是因为我们说神的起头，对不对？很多时候不到绝望，不到死，我们这个人不会真正放下自己的努力，我们不会真正产生对神绝对的依靠。所以当事情沉住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是会感谢神，可是久了我们又会偷取神的荣耀，觉得那一次还好我做了什么事情。 除非被我们带到一个地步，真的是绝路，神不做是不可能，而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降杯来依靠神，而我们才可能真正的那么单纯的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不敢分担神任何的荣耀。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经历认识了神是怎样的神，而这个认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祝福，太重要了。所以以西结神启示对他讲，他说当这些骸骨我要使气息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了后面又说，我要使气息进到他们里面，他们我要开他们的坟墓，他们要从坟墓里面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哎呀，弟兄姊妹，当神做完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真是真神，我们会低头敬拜他。不然的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生疏的，永远都是风闻有神，但是我们缺少那种个人的面对面的第一手的跟神的 encounter。 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不是都要被逼到这种死路才认识哈。我希望我们这些人是能够有属灵的悟性，能够满心知道他，早一点认识他啊，能够神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早一点知道他，少吃很多苦头，真的啊。那么但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常常有这些的毛病，不肯也不知道认识他，信的迟钝，所以神容许一些难处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来经历他。马大玛利亚其实已经都很爱主了，你看他们碰到弟弟这么大的难处，他们没有先急着到处看医生，第一件事情就打发人去找耶稣，好不好？真的很好了。今天多少时候我们碰到事情先解决，解决不了啊，风浪逼着我们才转向神。父子啊，我们丧命了，你怎么不管呢？神啊，你怎么可以不管呢？其实你已经踹了所有的方法不 work 才回来的。马大玛利亚已经很好了，一碰到难处转向神。而第二个，再大的难处他们都相信神可以解决，所以 马大玛利亚都讲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定不死。他们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只要主在，他一定活，他不会死的。你知道他们对主的信心其实是很好的。我说马大玛利亚的信心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因为主太爱他们，而且主也太爱我们这些后代的子孙们，所以神就借着马大玛利亚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更往前 extra mile 多做了一步的工作。神把拉撒路带到死地去，让他死了，让他臭了，因为神要提升马大玛利亚对神的认识，知道信心不仅仅是不凭眼见，信心是不受限制的，因为神从来不受限制。神能够叫死人复活，神能够叫骸骨复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做，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哎呀，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经历，那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哈，那个过程好像是辛苦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神永远是在积极中做这件事。所以我想我们从拉撒路的这个记载里面，你可以看见哈，神做这件事情，我从前讲过了，神不随便，神不会做错事，神更不会随便做事情，神做事情永远都是积极的。所以我在这里提过三件事情， of his love 出于他的爱，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间， by his way 照他的方法，这个需要信心。你看见耶稣素来爱谁？马大妹子，还有他的兄弟拉撒路。耶稣素来爱 consistently， 耶稣永远爱他们，是出于爱，神才让这件事情临到他。而且我们刚才特别读的中间那一节，耶稣说他不去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对不对？为了叫我们信他，而且他说我不去我心里就欢喜，他其实是带着一个非常荣耀正面爱的意念做的这件事情，可是经历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马大会埋怨，玛利亚会埋怨，说你为什么不来，你早来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他们都对主表达了他们的牢骚埋怨，丢子们 is normal。 所以上神发点牢骚埋怨哈，也原谅我说哈，神的度量决定大过那个。我这辈子跟神发牢骚过好几次，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坏，坏命，为什么要临到我呢？为什么要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就为什么？我们都会问的，没有关系，神都了解。他是心里欢喜， 而且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玷污了。他真是爱我们，所以是完全出于这个爱，而且在主特别的时间里面 in his time， 他住了两天，那信心的试炼中，眼见的环境跟时间永远是两个最大的考验。一个是环境变得都是跟你所期望的所盼望的不一样，第二个时间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尤其是那种经年累月你祷告他都不改，孩子悖逆不肯回头啊，这个丈夫不肯信主啊，或是教会的难处一直存在，用什么这种东西对人来说都是很大的奥念啊。但是神有他的时间，真的他都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啊。神是一个有时间，神是在时间上从来不早到也不迟到的啊。第三个造主特别的方法 by his way， 他把人带到实地啊。那我们会想说，主啊，你也不要这么残忍了，这个拉撒路剩下最后一口气也可以，对不对？但是主没有，主把他带到死地，因为主特别爱他。马大玛利亚经过这件事以后，他们对主的认识整个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今天在你我的难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难处没有过去，你灰心了，你丧气了，我们真的会很能够了解哈，我们也会很为你心疼。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在神的手中，神是因为特别爱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关系，一个更真实的认识，信心一个更高的层次，让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我们从前没有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第一手经历了所信的是谁，而他怎么样子做这件事情。所以 of his love in his time by his way， 按照神特别的出于主特别的爱，按着主特别的时间，照着主特别的方法，他在这里，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这样子的难处挫折里面经历过几次以后，你会发现你会从越来越从问神 why 变成问 what， 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主啊，你到底要我在这件事情里面学什么？主啊，你到底在这件事情里面你要我得着的是什么？不再是问 why， 而是我们会很谦卑的很积极的说，神啊，你这是要我学什么？就像我以前讲的那个弟兄，以前看到难处他就逃，看到难处就头痛，后来发现原来仇敌，原来难处是他的食物，所以他看到仇敌他就高兴，哎呦，我又有东西可以吃了，就问主说，主啊，你这是要给我什么恩典？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超越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一些长期的难处啊，工作上面、健康上面、家庭上、属灵上啊，可能这个事业上面，我们都碰到很多的挫折。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环境里面来经历神。当仇敌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那我们不要灰心啊，我们看马大、玛利亚，我们看以西结，当人在这里问他说，这个骸骨能够复活吗？人回答不出来，但是我们都要经历到神能够开我们的坟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在我们人生的里面都应该来经历被神开了坟墓，我们从坟墓中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子的经历，对不对？死在罪恶过犯中，神已经叫我们出来了，让我们这个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脱离撒旦的权下能够归向神。神已经召过我们一次了，那是客观的哈，我们被神救出来了啊。当然也有主观的，但是更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神要一再的把我们从坟墓里面召出来。拉撒路出来，出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来经历这件事哈。让骸骨复活，他就这个长上肉，这个长上皮啊，然后这个有气息进来，他整个人能够活得过来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这个基督是一切啊。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神没有要，可能没有要我们直接在一个已经死去的家人面前，神叫我们祷告叫他复活。虽然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在听见的见证里面有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神不随便行神迹的啊。他行神迹，他做违反自然的事情，他一定是为着他的荣耀，一定是他有他特别的目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原则，我们到处去叫一个死人说你给我活过来啊，那他不见得起来的，对不对？不要花那个功夫哈。但是呢， 神更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那个心境心死的情形啊，或是生命跟神脱节死亡的情形里面，神能够叫我们活过来，或者叫我们所祷告的对象那个局面能够活过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的，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的。基督是生命，基督是复活，只有死，真正的死才需要复活。另外一面来说，复活，真正的复活是我们死的一个明证。也没有死干嘛需要复活？而真实的复活一定是死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今天在主人面前，基督是一切，基督是复活。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基督是复活到底跟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一方面讲到他在我们里面，他要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艰难，一切的考验，一切的困境，包括死亡，连死亡他都可以胜过，因为他叫复活。另外一方面讲到这个生命，它是我们的生命，它不光带领我们经过我们目前所不能够解决的难处，包括死亡，包括一个绝对的绝望和无助，它要成为我们持续的生命，不断的来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向主，向他的自己。所以你今天对天使来说，他是不太能够相信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天使来说太伟大的神，他怎么可能这样子爱我们，这样施恩给我们，他都已经不能明白了，更不要说神的儿子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知道这个对天使来说他永远不能明白，他真的不能够明白。我那天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天使们真的是搞不懂，他真的是不能够明白说神为什么爱这些人爱到这样子的地步，为他们死，而且要把生命给他们。弟兄姊妹，这是基督是一切在我们身上太伟大的事。不管今天你的处境是什么，小痛苦大痛苦，小难处大难处，小绝望大绝望，基督是复活，他都能够解决。而基督是生命，他要一直在这里改变我们。而复活的第三方面说到，这个复活让我们脱离所有死亡的瑕疵和恐惧，不再怕死亡。一个真实在主里面重生得救，跟主是关系正常的人，在死亡面前他一点都不怕。不信主的人，死亡是悲观，是绝望，是最深的痛苦，是分别，是结束。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说，死亡是睡了，死亡是进到一个新的开始，死亡是一个神把我们带进他所给我们应许的祝福里面去，我们心里面其实会很喜乐的，真的。你们要原谅我这么说哈，不是我不能体会死亡给人带来的那个分别和难处哈。我们那个人死掉真的是舍不得嘛，这是真的哈。你也不要超然到一个地步，听见谁死就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啊，感谢主他又死了，不是他又死了，他死了他去见主了，你不要这么属灵哈。我昨天这个休息的时候，正好家里面这个寄来这个好好订的那个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然后我就看到里面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那么小，在他说在波斯尼亚有一个人，他自己制造了一个 fake 的 funeral， 一个假的葬礼，他花了很多的钱买了那个假的死亡证书，然后还找人私下花钱找人家帮忙去弄了一个葬礼，棺材里面是空的啊，运来然后发这个丧事聚会的通知给他的这些亲朋好友。我发现那天来参加葬礼的只有一个人，他上了年纪的老妈，只有他妈妈一个人来葬礼。哇，他好伤心啊！他就写得很愤怒的信给他所有的朋友，觉得这些人不够义气，不够朋友。那其实你写信有什么用呢？人家把你生气有什么用？但是真的是会很伤心，对不对？我死了怎么没有一个人来看我呢？他以为一定有人会舍不得他哈，会来看他，会来发表那种这个人听的都想活过来的话哈，说你多好多好多好嘛啊！可是居然只有一个人来。弟兄姊妹，死亡的确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舍不得，我们会在乎，我们会不愿意我们亲爱的人离开。但是弟兄姊妹，对信的人仍然死亡不是像世人绝望，我们真知道他到哪里去，而且我们也真知道在那里好的无比。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是自己 或是对我们的家人，我们都要能够在主的面前，一面爱里面我们关心舍不得他们，但是一面在信心里面，我们知道肉身的死亡对圣徒来说不是大事情啊，真的是一个门槛进到新的境界，那是一个释放，让我们习的地上的劳苦可以跟主永远同在，那是一个从懵懵懂懂让一切的信心变成眼见，那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讲到在死亡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去怕它，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今生活在地上，那个肉身的死亡不要威胁我们，而那个跟基督分离的那种情形，活在死刑中，各样的死刑，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希望主真的释放我们出来，我们自己或是我们所祷告的人，可能你的孩子堕落了，远离神，吸毒，不要神，可能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不爱你，或是他们不要神，可能你的教会现在弟兄姊妹在那里这个分门结党，在那里伤害对方，整个教会都是死亡，没有人祷告，没有人追求。弟兄姊妹，当人问说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我们连回答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不灰心哈。接着拉撒路的故事，我们再一次得到激励，神都知道啊，单言他是为了积极的目的，他要做事，在他的时间，找他的方法，他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件太奇妙的事情，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出来。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这个已经臭了的人，他能够出来。也在我结束的时候，用一个小小的故事结束。我曾经讲过的，在美国纽约那里有一个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所有的财产全部不见了。啊，生意失败，啊，投资失败，啊，所有的积蓄全部没有，到最后连他的妻子孩子都离开他。所以在他最潦倒，他准备去自杀的时候，那天他在纽约的街上走出去，他准备要去自杀。他突然看见旁边经过一个旅馆，里面有一个什么座谈会哈，那个题目有点吸引他，他就进去想说临死以前进去听一下。所以当他进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看见他这样子的潦倒，这样子的沮丧，就来接触他，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他心里苦笑一下，帮我，我都要死的人，你还能帮我什么，有谁能够帮我呢，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非常的消极啊。没有想到那个人对他说，他说先生，他说我愿意帮助你，任何的难处我都愿意帮助你。他看着他，他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他说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明天早上，因为我现在有事情，明天早上这个时间你在这里等我，我跟你见面。所以那个人那天就打消死掉的念头啊，他就想最后一个机会，最后一个盼望。所以他第二天他就试试看，他想这个人是真的吗？他就同样的时间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个人果然开着车子等在那里。他很惊讶，他想这个人怎么会甚至守信用来了，没想到那个人看到他来就把车门打开来，他是上车，然后他就开车带他出去了，从纽约开出去，开出去开到郊外，他心里想说这个人是谁，他是要害我吗，他是要骗我吗，他说反正我都想死了，不在乎了，他就跟他去了，没想到这个人就开到坟墓，开到墓园，然后就往里面开到一个小山坡上，他越来越想说这个人大概是个坏蛋，怎么会把我带到这里来呢，你要帮我带我来坟墓干什么，然后他跟着他下了车，在一个小山丘上往下一看，整个山野里面全都是墓碑，整片都是墓碑，然后这个好心人就看着这个沮丧的人，他说先生，你说你人生有很大的问题是不是，他说是，他说让我告诉你，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通通都没有问题，他再也不会有问题了。你知道这个他的意思吗？哇，这个人一下子开了，他觉得就连他人生碰到困难都是一个机会，再大的难处仍然是一个机会，只要我活着。那这是一个不信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信主的，但是那个书上故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提到信主的事，我是说如果连不信主的人都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领悟跟体会，知道我只要活着我就有机会，我就还有翻身，我就还有可能改变的机会，而让他重新脱离那种绝望，要起来奋斗， 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应许，而神儿子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复活，他负责我们一生的道路，他在我们身上有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比世人更积极的，我们怎么可以在难处中就这样子投降呢？怎么可以在一些的难处中我们就灰心的绝望了呢？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起来靠着主够用的恩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日子如何，力量就必如何。今天你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跟你说，神要给的恩典跟能力也就大到一个地步，让你足够得胜。如果你说我的难处跟那个已经大到我不能解决，感谢主，神要让你经历拉撒路的神迹了。他那个叫死人复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所以起来继续为着你的另外一半祷告，为着你的家祷告，为着你自己能够更爱主祷告，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为着教会我们看见神国度的难处，我们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能够叫骸骨复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同样的他也决定能够解决你我现在的难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活人，成为活人。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活过来，不是光肉身活，我们整个人是活的，我们祷告，我们唱诗，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这个人是活的。阿爸们，回到家我们都是当活人哈，不要再去死人中间找活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活人，我们要活出耶稣来，不要对死人有盼望。天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到死人中间去找活人？他不活了，他不在这。让我们去主的面前得生命，不要在死人的身上有盼望，向主去，到主那里去。我们一起来唱428首。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四节。这里说到基督就是我的世界、生命、喜乐、一切。哎呀，弟兄姊妹，太宝贵了哈 ！He's all, Jesus is all。然后我们一边唱，我们带着喜乐唱第一节跟第四节。 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最后再唱第四节，我们有些祷告。转向主，告诉耶稣说，你真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有你够了，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你是我们杯中的份，有了你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有了你我们就有永远的福乐。主啊，为我们赶逐所有的黑云阴影，除去我们里面不幸的恶心，也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死刑，让我们这个人活过来，因为基督是复活，基督就是生命，基督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来安慰我们中间需要安慰的人，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医治我们的疾病。主，让我们都活过来，在人的面前是活的，在神的面前也是活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有姊妹可以自由有简短的祷告。 啊，姚妈妈，把陈妈妈，他们三位特别信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在他们这一阵子要经过手术，要经过这么严重的一些病痛，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来安慰我们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主啊，让我们因着信心，我们里面有平安掌权。我们也因着信心，我们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来经历我们所信的是谁，好让神和他的儿子得到荣耀。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底下的饭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去回听的这里。